俄罗斯国防部长失踪，前线士兵用坦克指压军官，怕被围攻，王毅突然访问印度拉朋友圈。联合国敦促俄罗斯立即停火，中共再投弃权票。拜登话中方清楚同西方经济联系更胜俄国。G7 领袖警告俄国唔好使用生化武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如今不断传出俄军前线的后勤补给和士兵作战士气上都出现问题。近日有传媒报道说，俄国士兵情绪崩溃，在前线开坦克指压自己的指挥官，以此表达不满。而对于莫斯科而言，目前除了俄军在前线战事吃紧之外，克里姆林宫内部亦都传出很多高官遭到解除职务。近日外界发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几个礼拜没露面，离奇地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对此外界质疑，普京很可能在他的核心圈子当中已经开始了一场政治大清洗，而绍伊古亦都很可能遭到了普京的怀疑。据俄国反对派官员对传媒透露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至今已经有12日没有公开露面了，而家电视上播放的是他以前的旧镜头和照片。对此克里姆林宫给出的理由是绍伊古出现了健康问题。据悉在俄乌战争早期，绍伊古很引人注目，而且经常被传媒报道，而绍伊古亦都被视为普京最亲密最忠诚的盟友之一。然而据消息人士说，由于近期俄乌战争出现了对俄罗斯不太有利的局面，普京和绍伊古以及其他主要军队首长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消息人士还说，英美向乌克兰政府传递了俄军秘密，这个是导致俄罗斯高级将领和精锐部队在乌克兰遭到严重攻击的原因。为此普京正在寻找造成俄军在乌克兰陷入停滞的罪人。同时普京还对英美探听到莫斯科的军事策略感到恼火。而就在俄军军事计划泄密事件发生之后，普京开始对身边的亲密盟友越来越警惕。外界推测，目前普京在他的核心圈子当中正展开一场政治大清洗。此外，俄罗斯安全专家索尔达托夫亦都表示，目前俄国军事反情报部门正在调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索尔达托夫说，现在有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因此从军事将领的角度来看，对普京讲一些他不喜欢的说话不一定安全。所以俄罗斯当局的很多高层官员仍然不敢告诉普京真相。而与此同时，目前俄军在前线战事吃紧，不断传出俄军前线的后勤补给和士兵作战士气出现问题。近日更加传出俄国士兵情绪崩溃，在前线开坦克指压自己的指挥官，以此表达不满。每日邮报报道，据乌克兰记者辛巴尤克指出，近日网络上传出了一段俄军指挥官上校梅德韦杰夫因为腿部严重受伤被用担架抬往医院救治的画面。但梅德韦杰夫并不是因为同乌军作战而受伤，而是被自己的士兵开着坦克从自己身上指压过去。原因是俄军队伍在战事当中承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因为受不住看见大多数的同胞非死即伤，造成士兵心理崩溃，为了泄愤最后选择直接开坦克车剪过自己的指挥官，用这一种极端方式来抗议。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3月24号中共外长王毅到访印度，将会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虽然目前双方的具体议程尚未清楚，但预计将会就乌克兰冲突进行和谈。今次王毅之行是自2020年中印边境爆发致命冲突之后，中共最高级别官员的到访。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共在遭到国际孤立的时候急需拉拢印度加入所谓的朋友圈。 同時，外界仲注意到，就喺王毅出訪之前，印度外交部曾經對佢公開點名斥責，因為近日王毅喺巴基斯坦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 OIC 會議時嘅表態，引起印度不滿。印度外交部直接點名批評王毅。王毅喺 OIC 會上話，中共政府同伊斯蘭會議組織喺克什米爾問題上擁有共同嘅願望，呢一番言論令印度不滿。事實上，克什米爾是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印度和巴基斯坦對其進行部分統治，但都聲稱自己完全擁有主權。印度幾十年來一直在克什米爾打擊武裝叛亂，而伊斯蘭會議組織卻一直倡導克什米爾人不可剝奪的自決權。對此，印度外交部隨即聲明表示，同查莫和克什米爾聯邦領土有關的事務完全是印度的內政，包括中共在內的其他國家無權發表評論。中共政府應該注意，印度不會公開評判他們的內部問題，我們拒絕中共外長王毅無故提及印度。此外，兩年前中印兩國在克什米爾達拉克地區發生致命的邊境衝突之後，關係變得冷淡，而王毅將會是自那個時候以來訪問的首名中共高級官員。針對王毅可能在這個時候突然訪問印度，自由亞洲引述新德里的國際政治分析師穆罕默德澤上的評論說，中方提出外長王毅出訪印度的提議，讓新德里的很多人感到意外，這個是印度沒有預料到的請求。而另一方面，印度自冷戰時期就和俄羅斯建立了外交和經濟關係，今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印度至今沒有作出譴責。此外，在歐洲國家考慮為了制裁俄羅斯而避開其能源市場的時候，印度卻增加了對俄羅斯石油的採購。穆罕默德澤上說，考慮到烏克蘭正在發生戰爭的背景，王毅的訪問讓中方有機會在印度和西方之間挑撥離間。3月24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針對烏克蘭的戰爭。這一項決議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對和38票棄權。決議還要求保護所有平民和平民設施，以及人道和醫務工作者和記者。中共政府投了棄權票。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在表決之後對記者說，大多數的聯合國成員國一起向俄羅斯明確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境內的這一場嚴重的人道危機和暴力負有唯一的責任。禮拜四的表決結果基本上和3月2日的聯合國大會表決類似，當時有141個國家譴責俄羅斯入侵並呼籲俄羅斯立即撤軍。對這項人道主義決議投反對票的5個國家亦都是當時投反對票的5國，分別是俄羅斯、白俄斯、厄立特里亞、北韓和敘利亞。在表決之前，聯合國大會進行了超過一日的辯論，有70多個國家發言，多數都譴責俄羅斯的戰爭並呼籲停止敵對行動。衝突正在歐洲造成一場人道危機，其嚴重程度是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聯合國說，僅僅在一個月已經有350萬人逃入鄰國，650萬人在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聯合國兒童教育基金會禮拜四說，烏克蘭兒童人口超過半數，有450萬男女兒童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烏克蘭有大約12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另外，美國在禮拜四宣布準備好為烏克蘭額外提供10億多美元的人道主義資金。美國總統拜登24號表示，俄羅斯應該被踢出20國集團 G20。 他還說，他向習近平說明了援助俄羅斯的後果，他認為中國清楚和西方未來的經濟聯繫超過和俄羅斯的聯繫。拜登24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和西方領袖關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行面對面商討，他在結束和北約組織領袖會談之後舉行記者會。拜登首先宣布美國對俄羅斯的新一波制裁名單，以及對烏克蘭的人道援助，並將會接納10萬名烏克蘭難民。 在被问及如果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回应时，拜登表示，如果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我们会作出回应，至于回应的性质就取决于武器的使用。拜登仲明确表示，他认为应该将俄罗斯排除在 G20 之外，但这样取决于 G20。 在谈到北京是否援助俄罗斯的时候，拜登说他同习近平上个礼拜非常坦率地对话，他并未威胁，但明白告诉习近平如果援助俄罗斯将会面临的后果，并指出很多美国和外国企业因为俄罗斯的野蛮行径选择撤离俄罗斯。拜登向习近平表示，他知道中国期望和欧洲和美国建立经济关系，但如果援助俄罗斯是将自己置于重大危险之中。拜登认为中国清楚未来和西方的经济联系更多于和俄罗斯的联系。拜登说，我希望他不会参与。拜登亦都指出，会议讨论北约和欧盟有必要建立系统，以监控是否有人违反制裁规范。北约领袖亦都在峰会结束之后发表声明，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以及避免采取有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行动。声明强调，北约盟国对中国官员最近的公开评论感到忧虑，呼吁中国停止强化关于克里姆林宫对战事的不实叙述，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宣传战事以及对北约的立场，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拜登24号一连出席北约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洲理事会三场会议，商谈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局势，并展现西方国家的团结一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24号在布鲁塞尔开会之后发布声明，警告俄罗斯在同乌克兰作战期间不得使用生物、化学和核子武器或者相关材料，仲说将会不遗余力追究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责任。 G7 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将不遗余力就今次侵略追究普京总统、谋划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包括白罗斯卢卡申科的政权。 G7 强调，他们同俄国人民并无过节，应该怪罪的是普京和支持他入侵乌克兰的人。 G7 还说，他们将会采取行动阻止被制裁的俄国个人和实体逃过惩罚，并且已经准备好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声明当中亦都指出，各国都准备好接纳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以视像方式在布鲁塞尔的 G7 峰会上发言，他说，俄国在乌克兰领土全面运用化学武器的威胁真实存在。基辅政府掌握的资讯指出，俄军在乌克兰对和平民众使用过磷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